欧巴，
欧巴来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欧巴，我是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的秘书长雨荣。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Me Too 事件，也就是上一集里面的静涵哦，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东方艺术团哦，他发现受害者不止他自己一个人，还有很多的少女学妹哦，也经历过同样的事件之后，然后他决定跟这一群女孩子们一起起身挺身而出来站出来指控，那么事情就很顺利的落幕了，大家都得到应该有的就是结果了吗？好，我们继续来看事情后面的发展。那我在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相关的数据哦，因为其实在世新大学性别所有一位罗教授跟资深临床的社工员洪文慧督导，他其实有特别说出哦，性侵害的本质除了犯罪之外，其实最主要就是权力跟控制。而所谓这个权力跟控制，它不只是身体上的侵害，大多数都是因为儿童在先天上有弱势的处境，同时他们会仰赖大人的照顾，还有情感依附，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敬畏文化，因为我们儿少从小就会被教导要听大人的话，尤其他是老师，他是教练，好，所以会让很多的成人会运用这种照顾关系，在取得儿少的信任之后，对他们做出不当的对待行为。好，所以当遇到这样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不是要回过头来看儿童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说不，其实要去看他们在当时社会下的权势的关系，权力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对等的。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常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当受害者站出来说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大多会成为被指控的一群，为什么你没有主动说不？好，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文化跟传统的教养之下，我们常常没有机会直接的说不，好，常常都要等到我们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件事。那我想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东方艺术团这一群少女的身上。那他们在长大成为更大更大的女孩之后，回过头来看那个过去对她自己的伤害，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算了。那我想这是这一群女孩们为我们做出的示范。那我们再请静涵来跟我们来分享。好，在发生之后 Me Too 发生之后，我知道你们开了一场记者会。好，那这个过程我不知道除了静涵这个20年来的经历之外，好，那在 Me Too 事件发生对你或者是这一群女孩们的生活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或你们目前的现在的经验或者是团体的氛围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在一开始这个团体的氛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奇妙的，就是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我自己意想不到的啦，就是我们应该觉得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很就抱团取暖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反而力量更大。那种力量是不是说哦，我好像我比你更可怜，你比我更可怜，我们大家都好可怜，要怎么办？这是让我看到的一个最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大家在分享自己的时候给了自己跟给别人的力量是最大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分享出来的意义真的是很大，那你愿意分享的力量其实那个也是很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是这样的一群女生，其实大家应该都不再像以前一样自己躲起来觉得说好像只有我自己。那我相信他们在某方面也是有被疗愈到，有被疗伤到的地方，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其实我很感谢他们让我可以也这样站出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说真的要我自己出来讲，那个程度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一个勇气。对，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我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有影响力我再去讲这件事情，那我讲的时间对与错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拿捏，因为我就会觉得我突然间讲出这样的事，人家会觉得我的用意是什么。对，包括我自己最近正在经营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其实到后期的我已经觉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对啊，因为对我来说现在是我感觉我现在很就是蛮轻松的啦。对啊，如果可以借着一些方式，各个方式可以去不管是对于其他案件的女孩子受伤的也好，我觉得但凡是你们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 对，我都希望是可以被医治的。
嗯，对。哦，我觉得揭露本身就是揭露那个过往的童年伤痛的本身就是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但是静涵刚才在分享的是，当我们彼此揭露跟分享之后，其实我们反而有机会放掉那个过去那个影响自己很重大的那个秘密，所以这是为什么会觉得比较轻松的原因，因为我不用再躲，不用再藏了，我可以直接的把它说出来，那同时我们可以集结在一起来对抗，来共同的指控。好，那记者会上面我记得那一天大概是有五个当事人现身，那你自己现在跟这五个当事人都彼此还有联络吗？那他们在分享完之后的心情也跟你一样是相对的，就是一边又觉得很轻松，一边又觉得相对比较有支持感，然后也比较有勇敢，比较有勇气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其实没有问过他们真实的心情啦，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在我心里在想啦，因为其实我也是有受过伤的人嘛，尽量就是会觉得说用开心的一个氛围去面对就好了。其实我们收到的讯息是大家都很感谢大家，对，那只是说感谢完了之后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那真的要进入到一些环节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更去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想要的每个人想要的结果不一样，有的人想要的结果是对方可以要伏法，有的人想要的结果是就赶快他就停止，不要再营业，
不要在这个业界在上面 对行动了这样子。
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偏向是，我希望曾经受过伤的人都可以有没有机会就是让我也分享我的经历，走不过去的那段经历，就我这是我的想法，那每一个人的想法集结在一起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真正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下一个环节。
嗯，就是看起来大家有遇到一起，但是每一个人希望这个案子会走到哪边，要不要继续对抗，或者是到什么样的程度，都还在摸索当中。
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我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在过程当中，宗教其实有做支持跟陪伴，那其实社会上也往往会有一种声音啊，那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然后你们现在也都好了，讲出来也都没事了，那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就算了，那就是要包容啊，要和平，要原谅啊，干嘛还要一直就是重提往事，你自己的内在或者是周围的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告诉你们，那就算了算了，反正他现在也老了，然后都过去了，就不要计较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然后你是怎么去应对的？
有很多这样子的声音啊，尤其是刚好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他们比较在南部的传统思想里面的这个氛围比较强烈一点，那其实这次出来指控的女孩子都是已经到北部来工作的，所以还有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的是在本地的那个地方的，甚至是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都还是熟识啦，这样子熟悉对方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声音一定会有，包括这个团的粉丝们。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当然就是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他就会觉得你平息就好。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是非得要平息或者是不平息，而是说我们一群人遇到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听到每一个人的遭遇，那我自己的角度是，我被激起了那个就是去壮大所有人的一个想法嘛。嗯，对，我自己是这样子，就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我就会去把它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今天你可能要打仗嘛，你在打仗之前，大家为什么一群人不可能一个人先去打，那你这个人跟你是同一个族群的人，就同一个种族好了，你的种族被人家欺负了，他被打得很惨，你一定会想去帮忙。
嗯，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虽然说好多我们都讲了，就事情过了就过了，可是有人想要讲，但是他被欺负了，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那个很痛，因为我们只有我们知道有多痛，就像被歧视的那些少数的人一样，他们一定知道他们被歧视有多痛。
嗯，
对，
嗯，我觉得静涵在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原谅我个人好过，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修为跟我个人的就是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穿越，但是我集结起来还是要让这件事情公诸于世，是因为它有一个公共性的，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会持续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把他揭露出来，就表示这整个社会都默许这样的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是，
所以会有更多的受害者，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无关乎个人的原谅跟不原谅，也就是对我来说静涵可以个人选择原谅他，但是就社会性来说，我是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复制伤害的事情持续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发生，尤其是在像是在表演或者是在训练体育界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因为他那个权势权力大小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现在目前的案件，因为我知道你开始已经有去提告了，然后里面的伙伴也有几位开始跟进，那现在的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的程序了吗？然后现在目前有碰到什么样的阻碍，或者是有没有碰到一些新的支持的团体？
我们目前遇到的团体算是很多，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个 Me Too 事件甚至是性平教育的，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多，然后在关注这件事情，包括一些媒体记者也是我们超乎想象的，那甚至我们得到的外界的关心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清楚知道，我们得到的关心很多，我们得到的资源很多，但是最终我们要走到司法这一条路线的时候，还是跟自己的事情有关系。对啊，所以目前的话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去做一个提高的动作。对，那我个人会希望这件事情不管它，因为是跟追诉期有关系。
哦，法律有追溯期，
对，其实是有这个关系的。那因为我们都已经很大了，老实说很大了，我自己也有一个蛮感叹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追溯期它何不再加长一点点，等到我们这些女孩子真的是有能力有金钱去真的去为这件事情而就是打仗的时候，那有一个机会呢，你的追溯期这么短，那他可能就这样子就过了。对，目前遇到的很多是这样的案件。
就是曾经在童年发生伤害，但是追溯期已经过了15或者是20年这样子。
对。
所以现在目前的提告算是个别提告，所以你们没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可以做一个集体的提告或者是申诉这样子的行动吗？
目前是我们是个别的，因为他其实个别的案件他是个别来处理，对，他你要一个一个先处理完。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艰难的就是法律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像是性侵跟性骚扰案件，他又在十几二十年之前，那所以他相对的证据啊各方面啊都会非常的难以被查证嘛。好，那像这个的话，可能在你提告的时候有没有询问过律师的意见？那律师给你的建议又是什么？
律师给的建议哦，律师当然他如果是以法律的文字上面在说的话，他当然是就只能以这个文字上面来诉说，但因为现在台湾的他这个法律他又刚好有一些变化，所以他就是刚好会有所谓的20年跟30年的一个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又取决于就是说当初的
案发的那个年份，发生的年份是什么时候这样子。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放弃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是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有机会你可以出来做一个反抗的时候是有机会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我们会比较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律追溯期。对啊，因为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有钱，对，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可以心力已经真的疗愈到自己可以真的跟你打这场仗。 对呀、啊，对呀、啊。
嗯，好，那静涵，我知道静涵目前已经进入了就是调查程序嘛，所以基于就是侦查不公开、嗯、就没有办法再多谈这个案件，然后或者是这侦查的整个过程。那但是如果以静涵自己本人来说，就是说在这一波 Me Too 事件当中，你自己有没有希望就是你跟这些女孩们就是。因为其实你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生活啊，大可大家把自己的生活顾好，过好就好了、嗯嗯。然后你们又这样子多了一个额外的，就是这样的事件，还有要抗争呢、欸，要走法律途径哎、欸嗯，要对要提告哎、欸，那个过程其实都是劳民伤财，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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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那你自己有没有希望这样子，你跟这一些女孩们可以集结起来，然后投入这样运动？你希望？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希望在台湾社会里头可以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嗯，确实是很伤神啦，就是在这几个月发生事情一直到现在，因为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完美，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完美的事情。那当下其实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站出来的时候，其实让我最痛心的是我听到了更多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一些我自己没有碰过，然后我听到我会觉得很恐怖的一些案件的事情。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当然会更希望当我们集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并不是要让大家知道好像我们在秀一个什么，秀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曾经的伤痛，想要大家来安慰我们。对啊，其实不是，其实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讲出来的人其实是最勇敢的人，因为
很有力量的人，
对，他其实是已经很有力量了、嗯、我们其实不需要大家的安慰，我们是想要去安慰别人，甚至是让一些人能够警惕一些人，警惕家长也好，警惕一些正在就是好像分不清楚状况的人也好，甚至是一些你发生过跟我们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跟我们一样在那段时间你好像失去了自我，或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正在迷茫的人可能听到我们的各自的故事，你会知道原来是有人跟你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对，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觉得我想要让我自己露出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在诉说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想希望它的力量是更大的，而不只是一个躲起来的人。那我如果我躲起来这样讲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听听就算了，但是我更重视的是家长们甚至是受害的人，甚至是这位加害者。
嗯，
对，就是我想要你知道说，因为都是你一直在出来说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那我听了就会很生气，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是要出来一下，就是告诉你说你以为真的都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吗？对啊，大概是这样。
静涵刚才在说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是其实有蛮多的受害者为什么他在受到伤害之后他还是会留在加害者的旁边。好，有一个部分是当然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有没有意识，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受到伤害的时候静涵在上一集有讲得很清楚，那个当下是惊恐吗？是讨厌吗？是很多复杂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分不清楚，但是在整个空掉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好像还是只能够继续留在那里，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因为你反抗你好像知道你，因为你觉得对方很大，
对，
好像也没有办法反抗，
对，
那所以不如就顺服或顺从，那甚至是告诉自己说哎，这可能就是一种爱，
对，
好，这也是另外一种受害者的可能会有的情节或者是模式。所以其实 Me Too 事件它整个谈下来，它可以触及到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复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另外我其实从接触东方艺术团这个事件跟静涵接触到现在我一直从静涵身上有收到一个，就是他静涵一直有一种非典型受害者的形象，就是大家对于受害者的形象可能会是就是很比较 软弱啊、无助，或者是会很容易掉眼泪。但我遇过的静涵其实又没有在掉眼泪过的，然后都会跟我说没事，我已经过去了，而且我就是现在就是很，我就是很生气，我就想帮大家做事，这样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那当然我得说很坚强，但是我还是心里头还是会有那个很柔软的一块，就是会很想要照顾那个抚慰那个，不知道那个小时候那个受伤的小静涵是不是真的没事了这样子。好，然后尤其我们在这一两集又听到静涵说真的要去处理那个心里面那个受伤的那个经验，无论是心理咨商或者真的要去面对那一块，其实没有真的花时间去处理。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哎，真的就是已经穿越或者是没有穿越，我只知道他在就是即便在这个情况之下，好，他还是站出来跟一群女生在一起，只是因为他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要继续再重复发生。
对，
然后你们不用一直把我们这些受害者视为弱者，因为我站在这边就是想要告诉你我不是脆弱的，然后我可以起身起来抵抗。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跟勇气是蛮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不要期待每一个受害者他都应该要有勇气。
对啊，
对，因为其实有更多人他可能现在还在为这个事件受苦。好，那只是静涵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好，那最后就是静涵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也许这个案件他一跑要跑一年半两年，我不知道要多久，甚至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那所以未来你会就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你会怎么样投入或者是参与你的就是这个 Me Too 的事件跟生活。好，然后你未来有没有还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跟你来聊聊梦想吧，就是二十几年之后你现在的梦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跟新的转换。
梦想当然是会有啊，只是说以前的梦想它是一个你想成为一个武术教练，然后武打明星。对，就是在幻灭之后啊，就是这一条路来，我一直在找我自己的梦想啦。其实我老实说，我一直告诉大家说我想要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有力量的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其实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人。对，所以我现在的梦想可能就是已经变成说我是想要去协助别人的。因为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感觉哦，就是我觉得诠释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好也可以是个坏。对，我们曾经被诠释欺负过，那我们有诠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好的事情去保护别人呢？对，今天如果我有这个力量，我会希望我是这样子的人。对，有人在旁边这样欺负别人，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做一个保护。所以其实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啊，包括在跟就是一些媒体在谈论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就关心我们的人，我就发现我好像对这样的一个行动跟这样的一个行为跟那个思想，我发现我好像很投入啊，然后很想要去做一点什么。对，所以我会希望说，不管在未来有怎么样的事情在发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人有怎么样的需要哦，我都觉得我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活着就可以去协助这样子的人。对，不再只是躲起来然后自己疗伤，或者是自己，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因为你已经被夺走了你的一切了，其实对我来说那真的是一切了。那你其实对我来说我就什么都没有的人嘛，那我现在又有拥有一些东西，那对我来说它已经填补不了我曾经失去的东西了，那我不如就分享给大家，那就大家一起用啊，一起很开心的过下去，这样子。对，
好，所以现在呢，真的不一样的静涵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份力量，然后呢，我觉得刚刚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静涵很 man 的，有没有想要保护更多的人这样子？好，然后虽然他本人是一个就是 就是很纤瘦，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气质的女孩，但其实就是知道自己有影响力，或者是说哎，真的也有一些力量在身上的时候，其实拿来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目前现在东方艺术团在台南还是持续的在运作跟活络当中吗？
对对，是。
嗯，
对啊。
好，那你自己对这个团现在目前有什么想法？
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凭什么在持续做这样的事情，对，但我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啦，对啊，当刚被唤醒说我应该是要
愤恨不平
的时候，
你因为从头到尾很平静，
对，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已经偏向是去更想要关心那些受害者，对，那这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他们继续这样子，我当然觉得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嗯，
对。那也有很多人会讲说，那其实坏的人是这位教练，
跟这、哦、他离开了，
跟这个团是没有关系的、嗯。当然也能理解，只是说在很多的面向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很长期在运作的一个团体了，他其实里面的风气不太会做一些太大的改变啦。
嗯、
对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对，就是我在看的一些事情的方面，就包括里面的一些老师，其实也都是跟在旁边很久的，甚至是老师其实都知道事情准备要发生，但是却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说，怎么还会这样继续下去？
理解理解，就是他其实已经有一点是共生跟共利的结构，
对啊、
然后。这件事情扯出来就大家都有麻烦，那不如大家都保持静默，
对对对，
会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蛮严重的状态。我其实觉得整从头到尾最状况最奇怪的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好平静，我看起来真的都很温柔，然后我们在旁边的听了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那是已经就是自己回想过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了、嗯、就是你已经你要说原谅吗？应该说你选择去刻意的放下这件事情，因为你激动会，我觉得好像会
为难自己，
很为难，然后你身边的人其实也帮不了你，甚至可能你还会再受伤害。
嗯，
对，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嗯，
对，
理解，就是自己跟那个情绪激烈的来回其实已经真的很久了，然后 let it go 有时候其实是放过自己，
对啊，
但是那个事件的本身其实还是要就是追索，不要轻易的放过。
嗯，
好，然后那我们这两集谢谢静涵来到节目当中，然后跟我们揭露跟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东方艺术团，因为根据静涵的说法是现在还持续在有活络跟表演当中。那我觉得不只是东方艺术团这样的一个表演团体啦，嗯、在可能全台湾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形态的表演艺术团哈、嗯。那可能像这样的权势性侵的案件，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好，所以我们大家如果都有这个警觉，有这个意识，然后真的重视到这件事情对一个少女或少男所造成的伤害，然后甚至是我们要尊重小孩可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而不是只是一昧的叫小孩要遵从大人的指示，好，可能都会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做起，然后让台湾未来不会再有这样令人听了很伤痛很愤怒的迷途事件来发生、嗯、好，那今天也谢谢静涵，
谢谢谢谢大家。欧巴桑来呀来呀，欧吉
桑来呀来呀，欧巴桑来呀来呀。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还有什么想问或超想知道的事情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欧巴来了这集的分享留言给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好康资讯，不只能听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大放送，欢迎来抬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5颗星评价，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留言或分享哦。